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在近几期的善牧良言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一直在讲心的概念。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小孩子盼着过新年，但是成年人却没有了那种兴奋。这是因为当人生的经历多了，新鲜感会下降，对很多新的事物呢就不再有盼望了。但是人如果失去了盼望，生命就缺少了活力。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永远活在盼望里，这是圣经里的应许。启示录第21章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上帝让我们的眼目不要只看地上的景况，而要常常思想天上美好的圣城，在那里神与人永远同在，共享美好，这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那么新天新地有什么特点呢？美丽的心腹指的是什么呢？如何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请听江平安牧师说我们盼望中的新天新地。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的一段，启示录第21章的第1节到第8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今天的题目是得着永生时的祝福。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新的概念，因为进入2025年之后，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说新年好，新年好，从元旦说到春节，一直说到春节之后，新年期很长。记得从儿时开始，我们就盼着过春节，我们长大了，我们做成了成年人，甚至成为老年人之后， 我们好像过新年的那个热情就慢慢的减少了。虽然嘴巴里还是说新年好，但是完全不如小孩子那么兴奋。为什么小孩子那么开心呢？因为他们盼望在新年里面有许多的新鲜事儿，有许多的开心事儿，有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有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有很多的期盼。但是成年人不一样了，成年人慢慢期盼在减少，因为人生的经历多了，履历丰富了，很多的事情已经不再新鲜了，所以也就没有期盼了。而没有期盼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没有新鲜感了，没有新鲜感也就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活力了。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美好的盼望，就会失去活着去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很可惜，现在不光是老年人如此，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的不到中年的人就开始躺平摆烂了。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永远活在一个盼望之中，而我们的盼望是出于神的应许，出自于神的启示。圣经不单单告诉我们在今生他给我们会有很多的祝福，他会让我们经历到新耶稣的美好，让我们初尝一些在主里面美好的滋味，我们可以经历到与神同在是美好的，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里边的平安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真的看顾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看顾我们所爱的人。但是不仅仅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所有的盼望也都只是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而已。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他希望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得更远，能够看得更久，能够从今生看到永远，能够从地上看到上面。所以圣经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就这样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不是单单求在地上的事了，不是单单求今天神的保守，神的看顾，神的引导，神在地上的祝福，还要求在上面的事。保罗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里有神的宝座，你们要求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我们怎么思念上面的事呢？还是要根据神的启示，不是我们自我发挥想象力哈，将来我们要如何如何如何。如果发挥想象力的话，那很多人所想象的天堂无非是今天地上生活的一种延展而已，达到今天我们在地上看为最好。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有另外一个信仰叫做伊斯兰教，信靠他们的人叫做穆斯林，他们也盼望天堂的。但是穆斯林的天堂是怎样的呢？就是地上最美的，他们认为最好的那个事情的一个高峰而已。他们说天堂里面有美酒，那个美酒啊，喝起来味道好得不得了，而且喝多少都不会醉的。他们说天堂里边有美女，好多好多的美女，哇，一眼看过去全是。你看这种天堂的观念，是不是就是今天他们在人间所盼望的最奢华生活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但是神的启示，圣经向我们展现的天堂却不是如此。当然天堂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翻译，英文就是用了 heaven, 天上的。当然英文也用了另外一个词 叫做新天新地。我们来看启示录，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卷书。在这卷书里边，神向我们启示了他的终极计划，显明他最终要成就的事情，也告诉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将来我们有何等的盼望。今天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21章，21章已经到了启示录的最后的部分了。启示录一共有22章的内容，21章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之前跟再来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在地上。地上有灾难，地上有征战，地上有拯救。耶稣基督要回到这个地上做王，地上最后要终结所有这个地所要承担的一切。甚至说到基督徒也曾经跟耶稣一起要做王1000年，也都是在地上。现在到最后的时候，圣经把我们的目光直接从地上带回到天上。这个时候约翰在异象中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而在这个新的天地之中，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形象出现了。这个形象在约翰他的眼中，在那个异象中，他看到的是一座城，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再后面说，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他看到的是一座城，然后他的表达又是一位新妇，无论是新耶路撒冷，无论是新妇等候丈夫。我们在新约的整体的启示中，我们都明白了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新耶路撒冷在保罗的书信加拉太书里边已经出现过，新妇等候丈夫在耶稣的预言里边早就提到过，在他的比喻里边提到新郎要迎娶他的新妇。那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不同的名称都在描述同一件的事情，就是在新天新地中有一个重要的存在，就是神的教会。教会在这个时候是新城耶路撒冷，教会在这个时候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心腹，准备进入婚宴。美丽的城，荣耀的心腹，指的都是教会。不但是有教会，我们看到圣经在这个时候，在约翰看到的异象中，不但看见，还有声音出现。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声音从宝座出来，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宣告了神要与人同住，用了一个神的帐幕的表达。神的帐幕容易让人想到摩西的年代，神要摩西建造一个帐幕，那里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他说现在呢，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与哪些人同住？与真的在教会里面的人同在。注意，我用一个真的在教会里的，今天感觉自己在教会里的，参加教会的活动的，不见得真的是在教会里的人。真的在教会里边的人，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去呼求主名，真的跟随耶稣基督，使他做我们生命的王，做我们的主宰，真的在整个的人生经历中间向着我们的主忠心，为他而活的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是真教会的一份子，神要与这样的人同住。他说他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而且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圣经宣告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我们今天所存活的天地间，我们无论活多久，这一生的经历都如摩西所描述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然而在新天新地中，不再有时间的流逝，不再有眼泪、悲哀、哭号、疼痛。最关键的是，神要与人同在，这就恢复了伊甸园的美好关系，这就恢复了神起初造人的那个美好的情景。所以21章第5节，启示录宣告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并且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关键的词是更新了，不仅仅说过去了，不仅仅说恢复了，它是更新了，比过去还要好，比伊甸园还要美。美在哪里？不是说伊甸园本身的那个景观，当然就景观而言，新天新地新城里边的那个描述都胜过以往，而且这种表达并非是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以后今天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经验实在有限，所以圣经启示录只能用一种人间最好的表达来描述那座城，说那是黄金的街道，那是珍珠的城门，等等等等。这是当时在使徒的时期的人心目中最美最美的那一种的景象，甚至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很美很美的。但如果仅仅如此的话，今天我们看可能就觉得不一定那么满足了，就满地黄金的铺设又怎么样？今天有很多人工的街道已经超过如此了，川普的宫殿里面已经比这个还要漂亮了。那圣经呢，是一种当时的人认为最美的情景来描述，实际情景应该更胜于此。而且圣经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并不是一座实体的城，让我们在里边，然后我们找一个住处，我们的门牌号是多少，我们住在哪一条街，我们住在哪一栋房子里边。问题是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啊。这座新城耶路撒冷是教会，它是基督的心腹，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都成为最美丽的那一个建筑，那一座城市，那一个心腹的一部分。我们的美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与我们的主是相配的，我们共同成为他的心腹，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以往所有人类甚至包括亚当夏娃的经历都无法再来相比的了。所以圣经只是宣告这种神与人同在的美是终极的，是最高的，这种的关系带来最大的祝福，带来最大的满足。甚至圣经宣告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初，我是终。上帝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阿拉法就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阿尔法，俄美嘎就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欧美嘎，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我是初，我是终，我是永永远远的，我是永不改变的。以此上帝来保证他所有一切的启示都将成就。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些口渴的人来喝。人的里面都会有一种饥渴， 是我们今生无法满足的。即便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仍然会有一种不断的盼望，不断的得到，但是得到以后仍然有不断的渴慕饥渴的一种感觉。我们小学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后来我们真的有好成绩，但是依然觉得好像还不那么满足。中学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考上好的大学，后来我们如愿以偿了，进了大学，但依然觉得好像也还是非常非常的一般嘛。大学之后我们希望有好工作，后来我们又有了，我们挣了很多的钱，我们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一样一样的事情，一个一个的期待，一个一个的努力，一个一个的获得，但最后还是觉得不过如此嘛。当然，作为基督徒，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确实我们也经历到了一些不会失去的东西。我们有了不会失去的平安，在患难中依然有的平安。我们体会到了耶稣同在的美好，里面的满足喜乐。但是我们依然会被很多的事情所困惑，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存留在那里。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呢？为什么神让我在现今的境况中还要去做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在我的周遭有很多我不能理解的事情依然在发生呢？但是我们所有的经历都会指向那位永不改变的神。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与他一次一次真实的相遇，我们有许许多多胜过我们自己理性的作为，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事实上，很多基督徒只是从理性的层面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认识神，这是不太够的。我们需要真实的与神相遇。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位特别聪明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他是中世纪被称为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写了一部非常著名的书叫做《神学大全》，但是很可惜这本书没写完，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他的生活环境有了什么突变，而是因为有一次阿奎那与神之间有了一个切实真实相遇的经历，使得这位特别聪明的人，一生用着理性来描述神的人，他写了很多理性的文章，到今天为止很多的文章还在被人们使用，比如说怎么样来认识神，他用了五个用我们地上的经历来认识神的基础，很棒的书。但是后来他不写了，他的神学大全成了他一生写了一半就放下的一部巨著，很多人都为之觉得遗憾。但是阿奎那他自己说，相比与神真实的相遇，我写的那本东西就没有多少价值了。是的，与神相遇好美好美，但即便如此，我们一生能够与神相遇的机会也太少了。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天天与神在一起，那种满足，那种美好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所以圣经也说，神要赐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能够想到的。但是这是真实的。而承受这些祝福的条件呢？启示录21章第7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圣经只提出一个期盼，就是做得胜者，不是失败的基督徒，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哪一些是神不希望的呢？他提到那些胆怯的、害怕的、不信的、不相信的、可憎的，做的那些事情连自己都觉得太可憎了，杀人的，包括恨人的、淫乱的、拜偶像的，还有一切说谎话的，这些人当然不算得胜的。这些人的问题是出在没有真的信，也没有真实的与神相遇。圣经说得胜的就必承受所有的祝福伟业。圣经希望人做一个得胜者，得胜就不仅仅是得救，得胜就是胜过我们本性共有的软弱，胜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失败，胜过那诱惑人离开神的魔鬼，也胜过魔鬼借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诸般的诱惑。神巴不得我们能够看将来的美好应许，看将来所要成就的那所有一切的真实可信的，就能够让我们今天更多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知道将来的美好是使我们有盼望，也使我们有的盼望能够求你加我们力量，让我们今生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得胜，胜过这个世界的败坏，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胜过仇敌一次一次的攻击和引诱，使我们能够靠着你，也和你一同得胜，成为你所喜悦的，成为满有你同在一直到永远的人。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将来的世界
将来的心间